今天我们开始四世纪。我先把四世纪的简介说一下。四世纪是历史书的第二卷，第一卷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得胜的一卷书，四世纪是失败的一卷书。在这里神先后兴起12个士师拯救他的子民。这卷书记载了他们多次的被盗，多次的为奴，又多次的蒙神拯救。这卷书包括了最惨痛最黑暗的历史。中心节就是17章的第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底下18章1节、19章1节、21章25节连续都提到同样的话，就是四世时代的特点，就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不尊神做王，大家任意而行。撒母耳记上12章6节到11节总结四世时代，显明了两点：第一，显明神的公义，犯罪必受刑罚；第二，显明神的慈爱，若肯悔改哀求神，就赐下拯救者，表明神对子民不改变的爱和永远的旨意。士师时期为神治时期，借着士师拯救并治理以色列，包括士师记、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1到12章，就整个士师时代，就士师记包括的。撒母耳为最后一个士师，全书看到他们的恶性循环，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跟神的关系，离弃神，跪拜别神，以致失败堕落，被约忘恩，向罪妥协。到了末期，就最后几章，更是如江河日下。所以末日教会当汲取严峻的教训，一举一动尊神作王，奉神的名行事，以免重蹈覆辙。下面是关于一些什么巴利了，一些个女神了，他们的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下面我们开始四世纪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是灭敌得地，不留后患。灭敌得地，不留后患。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节到21节是南面的三个支派怎样的攻敌得地。南面三个支派，那就是犹大、西面和便雅悯，这是一节到21节。然后22节一直到36节是北面6个支派，是一共9个支派。9个支派，因为约旦河东那边不是有两个半支派，所以22节到36节是北面6个支派怎样的攻敌得地，包括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纳夫他利、亚瑟和但。这个等会一个一个支派我们都可以看。现在我们就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是这个当时他们得地之前先寻求神的旨意，这很要紧。我们要去得地，谁先去得地？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一节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求问耶和华，求问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做王。所以他们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所以第二节就是神的回答，是吧？所以我们常常是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四世纪这里一开头给我们看，他们得地先寻求神，寻求神，要问神，谁先上去去攻击？当然很多的地，很多的支派，不能够乱，是吧？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回答犹大当先上去，而且神给允许，神说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一节二节就是得地前先寻神旨，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自己要哪里去，先要安静下来，谦卑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再按着神的旨意去做， 这就是寻求神旨意的意思。第三节啊，到第七节这一段里面，就看到犹大他要求啊兄弟来帮助他，求助兄西面啊，西面是犹大的哥哥了啊。我们看这个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念旧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念旧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这个彼此相助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常常一个人呢，啊，你这一个支派呀，到底力量不如两个支派，啊，大家同心来去得地，啊，彼此相助。你今天帮助我，以后我也帮助你，啊，这个我们在经历中也实在看到，啊，同心合意，一同得地，啊，彼此帮助，很有力量。所以三节到七节，啊，这次打仗啊，他们是大获全胜，啊，因为彼此帮助。所以第四节以后，就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啊，这次打仗一下就得胜了，打败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了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啊，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啊，与他来征战，杀败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啊，迦南人、比利洗人，那就是当时的不同的民族。特别讲到亚多尼比色，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比色的王，他就是个王，他很了不起啊！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把他打败，啊，他就逃跑，他们就追赶，结果就把他追上，不但追上他，而且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这什么意思呢？你看后面就讲到了，亚多尼比色他自己都说，他从前有70个王，就是他的仇敌呢。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啊，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来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人啊，这个是仇敌啊，叫亚多尼比色，了不起啊，结果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这到第一，这是一段，就指着犹大和西面啊，借着哥哥的帮助是怎样打仗，杀死仇敌10000。特别讲到亚多尼比色啊，所以我们请贼要请王，你得胜就要把这个王要抓住，而且把他置于死地。那这个王啊，实际我们常常我们里面也有这个王，是不是？以色列就没有人呢，就是什么，就任意而行啊，不要神做王。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王抓住。这个亚多尼比色就是老我做王，你看他多厉害呀！他把人家的70个王，这个手脚大拇指都把他砍断。结果他自己呢，这次你看犹大西面上去就把他什么呀，砍断他的手脚大拇指。到底什么是大拇指？大拇指什么意思？自高自大。我们里面有没有都有这个大拇指，一骄傲起来大拇指就伸出来了。想做一件事先跨越自己也是大拇指，自高自大。张狂显露也是大拇指。自夸自称也是大拇指，你看我比谁都强，你看我这个儿子，你看我这个女儿，你看我这个太太，是吧？我们常常夸越的时候，大拇指就伸出来，就夸越显露，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这个大拇指是该砍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大拇指，就说明自己要做王啊，王的身份啊，我胜过你啊。所以这个大拇指的意思呢，就是有我无你。什么叫大拇指？只有我，以我为中心，听我的，我说了算数。这就是老丢人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大拇指，所以我们要得胜仇敌，胜敌得地。每一段都是怎么样灭敌，怎么得地。得地是什么意思？我想第一个意思就是神允许把迦南美地，就是迦南诸族所有这些的他所占领的这个地，将来有一天都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怎么得这个地？这个地代表什么？代表在基督里的丰盛，是允许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你能不能得到？那么就是你灭尽这里面一切的仇敌，灭敌才能够得地，得胜才能够丰盛。 迦南美地代表属灵的丰盛，代表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因为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都在基督的里面。这个迦南美地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要得到嘛，那你得灭敌，要得到嘛，先把大拇指得砍下来，老我呀。什么叫大拇指？我做王。什么叫大拇指？不要神做王，谁都不能做王，就我做王，这就是大拇指。所以今天这个大拇指一定要砍下来，而且他砍了人家七十个王的大拇指，我们就会砍别人，就不砍自己。因为我比你强嘛，有我就没有你，所以这个大拇指要把它砍下来，所以追赶他，拿住他，他逃都逃不了，我们当然要逃，我们这个老我自主我的东西，想他躲避神，躲避神的话，躲避神的砍，躲避神的对付。神常常有时候借着环境，对你大拇指，他的大拇指比你的大拇指还要粗，哇，还要厉害。那么神就对付你，正好降服。所以感谢神呢，神借着他的话，借着这样的方法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要谦卑，让我们要谦卑，让我们不要自己再做王。每一章都看见以色列人没有王，你就不要神做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里面的最突出的就是突出老我，大拇指就伸出来。你看那小孩子都会伸大拇指。我们小时候下棋，下棋我胜过你了，你大拇指马上伸出来。你看你下不过我，下个棋都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失败了嘛，我就生气，气死我了，我还不如我弟弟，这气呀，就这大拇指伸不出来了，这很小就会伸大拇指。我们这个老我就是自己好胜好强，要高于别人，别人不能比我高，他讲到比我好，他唱诗也比我好，哪一点都比我强，是不是？所以现在神就要把我砍下来，是吧？所以他也知道现在我所行的报应我了，这报应就是对付，我想也是对付，你强，神是心里最强的。我常常说我在里面的时候，神用三年的功夫来把我脑袋上这个尖要给你拔下来，我也很强，你越夸我做得越好，我做得越好越喜欢夸我，做得好目的就让你们夸我，这老我的东西，是吧？所以神要给我们这些，最后死在哪里，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死在哪里，我们他最难的功夫死老我砍大拇指，这是一三节到七节，大家接着看八到十。八到十是什么意思？杀灭三敌得西布伦，得到西布伦不是这么容易的在这一段里我们看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耶路撒冷很要紧的，是未来的京城 是以色列的京城，是神圣殿所在之地，是神居所所在之地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里面，并且放火焚烧彻底得到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的南地的和高原的迦南人也争战先是说也得到耶路撒冷，但后来真正得到没有，我们看到本章的最后你就知道了，21节那里看到便雅悯人没有真正赶出去，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便雅悯所占的地方，也属于犹大所以先是他这里得到了耶路撒冷，接着下来呢犹大人就要攻这个西布伦，十节大家看十节，犹大人去攻击住西布伦的迦南人，杀了这三个有名的一般就说是族长的，一个叫示塞，示塞是自由尊贵，我们里面常常有老我的自由，我最喜欢自由，你谁也别管我，你管我就不高兴，是吧？自由尊贵。亚西曼是这个众弟兄的意思，就是众弟兄很多的意思。达买是勇敢，还有一个是灾难的意思，就是你要得到这个西布伦，你必须灭掉迦南人，你必须杀掉这三个族长而且西布伦名字从前名字叫基列亚巴，后来叫西布伦，实际就西布伦的旧名叫基列亚巴。那究竟这西布伦是谁得到的？大家看最要紧的是第几节， 最要紧的是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西布伦给了谁？
迦勒，
哎，是迦勒从那里把他们赶出去，有时候杀掉，有时候赶掉。总而言之，你不灭掉他，你得不到啊！你非得灭三族，这三族一般我们就认为就是呢，就代表着约翰一书二章第几节？第十四、十五、
十
五、十六、十七嘛，讲到别爱世界，是不是？爱世界，爱父亲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代表什么？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你灭掉这三地，你才得到西布伦。西布伦它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沃土，也还有一个盟友、盟约的意思。我们跟主的关系要达到这个盟约的地步，那么你得到西布伦。西布伦是以色列三大祖先长期住的地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是亚伯拉罕住在西布伦，他在那训练了318精兵，也是在西布伦。那个得胜这个什么呀？仇敌，而且能够什么救回被掳的罗德一家，也是在西布伦。所以我们要得到西布伦，以后正常上谁得到呢？迦勒要有专一跟主，另一个心智得到西布伦。这个当然了，很多圣经的根据，我们今天我们不再翻了。民数记15章，是吧？特别讲到怎么得西布伦，是吧？民数记第15章，啊，14节，讲到这个迦勒怎么要求，后来约书亚为他祝福，也把西布伦给了他。所以我们一直跟到底，要专心专一，也圣经有说专心也叫专一来跟着。迦勒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全心，是不是？还有一个意思呢，迦勒，一个是全心，一个是勇敢，两个意思，全心勇敢，这样的人是另一个心智跟主，他能够得到西布伦。到十节为止，好，下面我们看11节到15节，特别突出的讲迦勒全家怎样得地。11节到15节，迦勒全家怎么得地？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它原文是神的启示，从前名叫基列西弗，是书城，这很有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书城，你要得到书卷，你要得到神的启示，那你必须把这个底壁这些仇敌你要灭尽，你不战胜他你怎么得到，是吧？所以常常启示也不开，书卷也打不开，得不到这个启示。你看怎么得到的？12节，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结果就是第一个事实，就是俄托涅，俄托涅是基纳斯的儿子，叫俄托涅。俄托涅原文的意思，神的狮子，勇敢像狮子，有公义、祭邪，狮子代表神的公义、祭邪的性格。那四活物四个脸，一个脸是什么脸呢？狮子脸，代表神的狮子，就祭邪公义。所以迦勒他要得地怎么得？他的家庭要什么样？是那个得地的人才能成为他的，在他家庭成员里有福。女儿嫁给谁？嫁给哪一个能够得到，能够攻打这个基列西弗？你攻下来了，你攻下这个书城了，你得到了神的启示了。因为也是底壁，也是基列西弗两个名字，那女儿就嫁给他，结果这个俄托涅就得到。所以我们要真是祭邪像狮子，公义像狮子，勇敢像狮子，你能够夺取。结果迦勒就把女儿给了他，而且俄托涅也是第一个事实，所以要得地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真的要攻打，攻下这个书城，这个书城的攻。我觉得有点体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读经读要读进去，有时候要一段时间。你有些圣经啊，好像封闭一样，尤其你刚读一件生的一卷书的时候，你一下就都开了。我想不会，是不是得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攻什么攻这个里面的底壁，里面的这个仇敌，那么你才得到这个书城，书卷开了，启示得到了，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灭敌。这个敌就是内敌，灭内敌，那么我们真的有这个全心的勇敢的心像狮子一样，像祭邪，那最终能够得到。结果俄特涅就成了这个迦勒的女婿，是不是？ 底下14点，你看看他这个女儿雅莎，他求什么？过门嫁个丈夫就完了，不是求什么？求田，还要求权，还有所求，要求到底。所以14节，雅莎过门的时候，就劝丈夫向他父亲呢求一块田啊，求田，求田就得地啊，我们要求更广阔的地啊，更多的灵魂呐、啊。雅莎一下驴呀、啊，迦勒就问他，你要什么？哎，父亲反倒问他，他也没说，我不要了，够了，客气，没有。你看到吗？他就说了，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啊，要田要水呀、啊。我们要得地啊，没有圣灵不行啊，我们也要有生命的活水啊，活水的江河涌流啊，所以要什么？要权。结果迦勒不但给他，而且给他上权，还给他下权，都赐给他。什么叫上权下权？加倍的灵。所以我们要得地，也是遇见许多的艰难，许多难攻的地，自高自大的权势，难受人认识神的权势，坚固的营垒，又是同性恋的权势，又抵挡神的权势，又是什么吸毒醉酒的权势，哎，太多了。如果你没有加倍的灵，加倍的感动，加倍的圣灵化，真的得不下来。而且要真正的能够深深的渗透明白淫妇的奥秘，巴比伦的奥秘，那真是需要加倍的。所以我说这个亚萨神会求，之所求，他求到了。所以这一段就加勒全家得地，给我们做了榜样，专心跟主，多蒙恩，多得地，求田还要求权，求田呢你要得地，你要得到丰盛，你必须有圣灵，你需要圣灵的充满，加倍的灵赐给我们，好像以利沙之所求啊。这一段到15节为止啊，告诉我们加勒全家是怎么得地。底下我们接着再看16节到21节啊，这就是第一大段才结束啊，16节到21节这一段什么？兄弟同杀敌啊，有神的同在，结果他们大大的胜得胜，大大的得胜。16节啊，这也是一个伏笔。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众。这句话和4世纪第4章11节有类似的情况。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实际就是亚裔的这个什么，这个所属的这一个族，亚裔。有4世纪4章11节，亚裔特别提到亚裔的丈夫啊，迁居就迁到以色列当中。本来是基尼人，基尼人是迦南一族，基尼人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愿意住在以色列的，以后就定居在以色列。所以啊，这个亚裔他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以以色列的神为他的神，以色列神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就看见西西拉进来把他接进来，结果把他置于死地，这不就亚裔吗？啊，所以这里基尼族就本来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但是你看呢，可以他一块就住在什么民中了，就住在以色列当中啊，巴不得更多人愿意与以色列同住。第17节啊，以后就是讲到什么，讲到犹大跟西缅怎么样的继续得地。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西法的迦南人啊，西法是守望塔的意思，也得到守望塔守望楼，你要灭掉这个西法，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字便叫赫尔玛，赫尔玛就毁灭的意思，是仇敌的地，你要毁灭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灵魂，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攻敌得地，这里属灵的意思，我想应该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3节到5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3节到5节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你不是怎么去杀他灭他，乃是神前有能力，你在宝座前祷告的权柄和能力，攻破，借着祷告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现在可能是同性恋啊，现在可能是一些什么上网的一种权势，把人人的时间都占有，把人人的心都占有，是吧？这都坚固的营垒， 各样男主人认识神，自高自识。保罗说一概攻破，把人心都夺回来，使他们顺服基督。所以我们要攻破，在这里进行毁灭。十八节，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司机。你看加撒、亚斯基人等等这几个们，就是腓力士五大城通通得到，有加撒，有亚斯基伦，还有以格伦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是原来仇敌地。结果怎么样？他们都攻取了，攻取了。加撒是强壮的意思，亚斯基伦是市场，那市场你也别放弃，也要得到。以格伦是拔根，要彻底灭绝，拔根和灭绝的意思。这些仇敌他们的四境你都得到，所以我们走到哪要走到四境啊。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啊。你怎么得地？耶和华与什么？与犹大同在。哎，要有神的同在，这个是最最要紧的。如果没有神同在，你干脆不要出去。有神的同在，那么就有能力，有神的同在就有权柄，有神的同在才真正看见仇敌被消灭。嗯，但是呢，他们是什么？能够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这还有点惧怕，心气不够。为什么山地呢？平原就不能？那平原厉害呀，那平原知识分子太多了嘛，那平原铁车呀，铁车在那挣钱呐，啊，好厉害呀！因为惧怕嘛，干脆妥协，因为惧怕嘛。就跟仇敌和平共处。犹大是老大哥，从犹大开始的这一章圣经就提到了许多支派都没有彻底赶出应该赶出的仇敌，按照神的允许是应该彻底赶出灭绝尽尽。你看申命记第七章讲的多彻底，也把他灭绝尽尽。你不要跟他联合，你不要跟他合作，你不要就是嫁女儿也就是娶媳妇，跟他婚姻种种都不能，绝对的要灭绝尽尽。但没有做到，不是神的允许啊不够啊，也不是神没有能力，乃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找到什么原因。没有信心，不信不求就得不到，这个我们自己也经历。你最不能得胜里面，哎，我就不能得胜。但你最不能得胜里面，你就是要求，你就是信。哎，你不能得到，你能够得到啊！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犹大，结果怎么这个平原的铁车就不能得胜政权？平原也代表大城市，平原代表安逸的人，平原也代表带偶像的地方。你看巴比伦杜拉平原，大金像让你拜，是不是？哎，这个示拿平原，大家造巴别塔，这个城市多厉害，大家都是高举某某人。高举某某什么呀？先人、祖先还是总统啊？伟人，我们就不高举。所以这种全是平原的，我们看平原很包括很多方面。罗德选择什么呀？约旦河的全平原，舒服享受。哎，离索多玛最近，就干脆就挪移帐篷，渐渐就干脆就住索多玛了，那更舒服，最先进的、最舒服、最享受的地方。所以几句都不能得胜铁车，所以这就告诉我，一个惧怕，一个小心，还有什么？没有完全听神的允许是绝对的，我们这样没有完全听，不听不信惧怕，结果就不能得了。二十节，以色列照摩西所说的，将西布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所以是迦勒真正得到啊，就给我们向迦勒另一个心智。加勒所以能够得到，因为他专心跟主，他另一个心智啊，他能够得到。所以十五章特别讲他久经考验了，他终于能够得到，一直到八十五岁还健在啊，精神还这么好，是不是？眼目也不昏花，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专心跟主，不灰心啊，不看环境，始终能够得到。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铁车，现在人人爬铁车，这个地方厉害啊，大家只好妥协。参加都参加好了，为什么参加？他不是真理不懂，乃是惧怕，乃是信心小，而怕环境。 人家都参加，我也参加，这都参加，是不是？铁哲，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就是不要怕铁哲，你铁的全身也不要怕你。所以到二十一节为止，二十一节大家念一下。
便雅悯的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近日。
这是第一段结束。便雅悯是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小弟弟，小弟弟有理由啊。你大哥哥你都有没赶出去，那你也别怪我，我也赶不出去。所以我们常常坏事都是效法学校。哎，你不能赶出，我也不能赶。哎，你爱发脾气，我也爱发脾气。那你老大哥都会发脾气，动不动发脾气，那我发个脾气算得什么？就原谅自己。你看看这个便雅悯，你得到耶路撒冷没有呢？没有感触，住耶路撒冷的什么那个耶布斯人啊，耶布斯的意思就是践踏着你，你等于你被他践踏，你不是践踏他，就是他践踏你，是不是？结果耶布斯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彻底赶出耶路撒冷。真正大卫就把耶路撒冷定为京城。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真正得，你看这么久一直都得不到，那为什么大卫能够得到呢？说明大卫有信心，听主的话，不惧怕啊！这是第一大段，底下二十二节以后，我们这是第二大段到三十六节，是北面六个支派攻敌得地的情况。北面六个支派，第一个就约瑟家，我们22到26大家看22节，约瑟家，当然一般约瑟家应该说包括马拿西和以法莲，是不是？但后面他又单独讲马拿西，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伯特利在当时是很好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雅各蒙神显现的地方，是很好的地方，所以上去攻打他，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既然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你就不要惧怕，你也不要靠人。但是约瑟家怎么样？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的时候，那城起先叫路斯，路斯原文叫刚皮，刚皮怪的性格呀，刚硬的不得了，刚皮。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这个求就不对了啊。”求人，求人，你得地就得地，你该窥探窥探，你得地你不要求人。他求当时的，那就是当时的这个外邦人了啊，求你进城的路啊，你把这路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恩待你。靠人，恩待人不错呀，将城的路就指示他们了，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是得地的不错，但是结果留下后患。为什么说留下后患啊？将那个人和他全家就放了。你这一放了怎么样？那人往赫人之地去住了一座城，也叫路斯。你说你这路斯是灭了没？灭了路斯，结果又建了一个路斯。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他没有真正得到求人，靠人，没有完全的靠神，而又轻易的放敌，那么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留下后患。那城到如今还叫这个名字，还叫什么？还叫路斯，还叫路斯，还是钢皮，这里的人还是钢皮。这叫对罪妥协，对罪妥协。所以我们得地是得地的，我们常常里面还要某些方面妥协。就如同我们，你说工作了吗？去了，也去工作，也去打仗了，但有些地方我们不够。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出去得地回来，大家一定要好好审查自己，不够的地方就是不够，什么地方不够具体的要找出来要知道什么地方我们妥协，什么地方还是戒，什么对罪还是马马虎虎，原谅自己，是吧？这是一个底下马拿西也没有感触，所以底下根本就没提他们怎么得地，只提没有一个个都没有感触。所以这个后面六个支派远远不如前面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人家还有功劳，对不对？还真的能够灭敌得地，这个人只是说没有感触，没有感触，是这么一个记录。马拿西没有感触，博善是家，大概你太恋家了，有没有啊？出来得地还恋家，想孙子，想外孙子，想女儿，家，你这博善是个家。 啊，说博山的乡村的居民，还有他那，他那原文的意思，他要折磨你。其实他那是感情在折磨你，你自己的私心在折磨你。你那家呀，你心里老想他，大概做梦都是儿子女儿，他要折磨你，这是第二个仇敌。底下和他那的乡村的居民，还有多尔，多尔是什么意思？是居住，居住。这个居住是谁住在你里面？是不是主住在你里面？还是你跟这个外敌啊？还是和平共处？还有以伯，以伯莲呢？我说错了，以伯莲，以伯莲什么意思？吞食人民。哎，魔鬼时时刻要吞灭我们，吞吃啊，吞食人民。以伯莲，还有一个意思破坏。所以我们里面一点破坏性的都不能有啊！你有一点破坏破口，我告诉你，你存在里面就是破坏，破坏神的工作，使你失去能力。以伯莲有一个意思是破坏，还有米基多，米基多是约会，更不好了，跟谁约会啊？一共五个仇敌，迦南人却执意，注意这两个字，就是说没有赶出就没赶出得了吧，特别提他不但没赶出，死都不走，这叫执意。这老丈人我死都不改，我就是喜欢有点感情，跟谁都来点感情，你这感情最害你了，你知道吗？新天邪最容易新天邪，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他就是以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是谁？马拿西。所以我们每次对照啊，主啊，你光照我呀，我也有啊。我每天我们大家想还有什么剩下的？一滴滴一咪咪，你都要赶出去。第二九点，以法莲没有赶出去，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住在基色，基色是陡峭。危险的意思，陡峭啊，你上山的人你陡峭不小心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掉到山涧里面去了，陡峭仍住在里面，仍然住在里面。你想你每天你越爱主，里面还有点仇敌跟你一起住，好，你说是好受是不好受？所以叫做跟仇敌和平共处。第三十点，西伯伦没有赶出基伦，基伦是香炉，还烧香呢。你看，的居民和拿赫拉的居民，拿赫拉是被看顾，被看顾的意思。于是将来人住在西伯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成了服苦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强盛的时候你就制服他，但是他还在你里面。等你软弱了，他比你强，他才制服你。你说我们里面老旧人不就这样吗？一会儿你制服他，一会儿他制服你，因为没有真的赶出去呀，是的。所以原因什么就没有彻底，没有彻底，我们不要怪神，就怪自己不彻底，自己不彻底。西伯伦第三十节，这我刚才念了，应该三十一节了。亚瑟不得了，亚瑟有七个仇敌，你们看看啊，亚瑟没有赶出雅克。雅克是他的窘困，西顿，我们知道西顿是打鱼的意思。第三个仇敌是雅黑拉，是肥沃。第四个仇敌是雅各西，是诡诈虚假。第五个仇敌是黑色是把柄的意思。雅夫格是力量约束。最后一个就是密合，就是宽大的意思。总而言之，这些个仇敌在里面，你想想你是得胜者吗？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这里面乱七八糟大杂烩，是不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许多话都告诉我们不要掺杂，但是我们仇敌不彻底赶出去，我们灵性的光景就掺杂，常常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不能完全得胜，不能彻底得胜。而不能彻底得胜的这个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找一找。你还有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曼 不是麦是太阳之子权，还有伯雅纳啊，伯雅纳是苦处之家啊，天天痛苦的不得了，嗯，越爱偶像的越痛苦。太阳之家，你拜太阳，对吧？好，最后一个就是三四节，大家看是蛋是更糟糕。这个蛋，亚玛利人强逼蛋住在山地，不许他下到平原，就是说他始终都不能够得胜亚玛利人，逼得他不能在他该得地的人的得地，还不让他下到平原呢。亚玛利人执意住在那里，这两个地方讲的执意啊，执意什么意思？死也不肯，就不悔改，就不下台，就不谦卑，就不敢出土地。执意住在哪里？亚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啊，这些地方就始终住在那里，不可能。结果但没法得地，但你不能得胜就不能得地，不能得胜他不能得地，本来应该是说是在靠南边，结果怎么样？后来根据四世纪十八章啊，告诉我们但后来怎么该得的地他得不到，他不能得，没有力量得，这个被亚玛利人制服，以至于后来他怎么跑到北部拉邑去烧杀，把那个城整个烧掉，杀光烧光，结果到那去得地。所以这就是但支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约瑟家这不是约瑟的地，但他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胜了的意思就比较好，但是也并没有真的赶出去。亚玛利人的境界从亚克拉宾坡从希腊而上，就一直这一地还是亚玛利人的地，还是亚玛利人的地，没有彻底得胜啊，没有彻底，没有完全的得到。那么这一段呢，关于四世纪十八章的事情，我想我们大家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因为这个讲起来很长，我们到十八章呢会再讲啊，关于这一个但支派是怎么得地，自己的地得不到，结果怎么样？到处漂流，啊，随意去找地，结果呢，到了米迦神堂，看见那有神堂，请问那个求问那个神堂的祭司，结果后来就到北边拉邑去得地，烧杀以后去得地，而且他怎么得地？抢了米迦的神堂的这个什么偶像、神堂和神堂的祭司，通通抢了，结果做成了。整个支派都拜偶像，所以以色列到那一地步已经真是越来越败坏，这是让神伤心。这就是第一章，是吧？总体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各个支派都不能够赶出仇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不肯依靠神，要靠圣灵。今天你我来讲，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怎么讲？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能够什么？就能活着，就能活着。不是神不能，也不是神没有允许，神有允许，但是你要实际的去做，去经历，你依靠圣灵，你能够得胜。整个罗马书第八章就讲的靠圣灵，体贴圣灵，依靠圣灵。十三节特别提到，我们依靠圣灵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你才能活着。还有罗马书的第六章也讲了我们的旧人，这旧人不就是迦南人吗？我们的旧人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六章六到七节，六章六到七节，八章的十三节，我想就这两处我们记下来就好了。我们天天要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所以底下一句说，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你真的死透就脱离了罪，你真的死透，他打你你也不会还口，你不会再还手，他骂你你也不会再生气，你连气都不会气。现在我们很多气，是不是？嘴巴不讲，我气死了，我气死了，为什么？因为这口气没断，旧人还在里面，是不是？所以要死，一死的人脱离了罪。我想这个是第一章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啊。这个教训是什么？这第一章的教训我想就是本身比得地更重要。得地重要吗？要紧啊，得地代表抢救灵魂，主允许把全地给我们是要紧，但是我们的本身更要紧啊。你是得地了，结果呢留下了一大堆的仇敌， 给后人也留下，给自己也留下，不够啊，所以不够，所以求助给你，让我们本性彻底啊，然后得地才彻底。主的应许是可以得胜的，所以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一生，看重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像大卫一样啊，他所给我们的产业啊，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要宝贝，你要看重，你更要靠主完全得胜，就能够得地。